让我们从以弗所书这里开始。第一章，保罗正在做一个祷告，而保罗领受事物的方式与大多数人从神那里领受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大多数人来到神面前时，就好像我们是贫乏的，一无所有的。我们来祈求神，恳求他医治我们，为我们做些什么。而保罗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方法。今天早上我有很多想要分享的，所以我会略过其中一部分，但我鼓励你们自己去读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你们已经蒙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然而却常常有人来找我，不断地对我说，可否请你为我祝福。我现在会直接说，我怎么能给你任何神没有给你的东西呢？你已经蒙福了。哦，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要你为我祝福。如果你能够认识到你是何等的蒙福，而这也正是我们事工中许多人所传讲的。丹尼尔昨天在传讲这个，巴里昨天也在传讲这个。当凯莉邀请那三位女士上台代表联婚体的时候，她所讲的正是同样的事情。你们已经蒙受了一切属灵的福气。在希腊原文中，一切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全部。那么就再没有什么是你需要去领受的了。你已经蒙福了。我可以就这个主题讲到一两个小时，但我想直接跳到第十四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请注意他接下来要为他们祈求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些经文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我几乎可以默想其中的每一个词句，其中的含义非常丰盛。但我想要继续讲下去，我鼓励你们要好好思想这一点。当我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在以弗所书中有两个祷告，一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另一个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当我属灵生命还很幼小的时候，我过去常常做这两个祷告，每一天都把我的名字放进去，然后说，我祷告神将那赐给我，赐给安德烈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能真正的认识他。这些祷告是你明确知道是基于神话语的，因为他就写在圣经里，并且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所讲的。所以他祷告不是求神为你做一件新的事，而是求神赐给你启示，让你明白你已经拥有的一切。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多数人没有领会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但医治并非来自外部，医治乃是来自你里面。神自己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你已经拥有复活的大能。这就是经文接下去要讲的。经上说，祷告使你们的眼睛得以打开，在下一节经文中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今天早上我为两个人祷告，有人施加咒诅给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父亲是巫医，并且在他身上下了咒诅。我并不怀疑那些事情的存在，我也不怀疑撒旦是真实的以及咒诅的存在，但是那在我们里面的大能， 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这大能远超过撒旦所能对你做的一切，以至于如果我们能睁开眼睛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撒旦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这使得他无足轻重。经文接着说，这大能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接着你读到第二章，经文讲到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如今你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重点是，保罗并不是在祷告求神给你一些新的东西，或者让你从主那里得到一个新的触摸，而是求神让你能得着一个启示，明白你已经拥有的一切。而且这不同于大多数人亲近神的方式。大多数人亲近神的方式是，哦，神啊，我病了。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正在对抗的疾病，他们正在经历的难处，那仿佛就是他们的身份，就是他们的所有。他们认为医治必须从外面来。接下来我要说的一些话可能会冒犯到一些人，我并无意冒犯，但我只是想把我的观点表达清楚，就是一直以来在基督的身体里有些情况，他们认为在这个区域上空有邪灵，他们正在拦阻我们的祷告上达到神那里，所以我们必须做代祷来拆毁这些营垒。你可以去看但以理书第九章和第十章，在那里找到先例。当时有一个属魔鬼的权势拦阻了但以理的祷告蒙应允，但那是旧约时代的事。人们也会引用经文说，愿你裂天而降，这是以赛亚书第64章，愿你裂天而降。但这种观念的问题在于，神已经从天而降，就是我们主耶稣。人们会说这样的话，那个祷告连天花板都没有穿过，你的祷告根本不需要高过你的鼻尖，神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你祷告时要低下头，这样你就能看着神。我们当中有些人看起来比别人更有神的同在，但事实并非如此。阿们，他住在这里。而这整套关于魔鬼拦阻我们祷告，我们必须代祷来破除那属魔鬼的对这个地区的掌控的说法。他之所以有任何力量，唯一的原因是人们相信他。如果你相信并顺服于撒旦的谎言和欺骗，那么他就会拦阻你的祷告。但我们如今拥有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你知道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新生命教会，很久以前我和杰米常去那里，他们创作了一部演出，一部音乐剧，名叫《荆棘》，它在世界各处巡演，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之，在这部剧中，你会看到一个穿着黑衣的人，当众人对耶稣呐喊时，他总在人群中，他就是魔鬼的化身。他们试图以此表明，魔鬼是那个煽动了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所以在每一幕他都会出现在人群中。当论到主的复活，他们把坟墓封上了，然后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现场浓烟滚滚。在此之前，魔鬼正拼命推着那块大石头，想要阻止坟墓被打开。他和他所有的鬼魔倾巢而出，他用尽了一切力量试图阻止耶稣从死里复活。接着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周围浓烟弥漫。当烟雾散去时，魔鬼竟然被压在这块石头下面，石头正压在他的身上，而耶稣就站立在石头之上。那一幕何等荣耀！ 我告诉你们，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是无限的超越魔鬼所拥有的一切能力。撒旦有他的能力，但他的能力只是欺骗，他对你无能为力，除非你同意并与他合作。这并非指你会说，好吧，魔鬼，我想要得癌症，不，而是你借着这样的思想同意了他，我不过是个凡人，况且癌症是绝症，这一切想法都是错误的。你并非只是凡人，你的灵完全被圣灵所充满，你的灵是全新的，是被更新过的，你绝不仅是凡人，你拥有从神而来的超自然大能。所以或许你没有亲口说出我想要癌症，我想要失败来表示认同，但你却相信了一个谎言，认为自己终究是软弱的，无法胜过这疾病，没有任何疾病能够攻击你，是你没有全能胜过的。你拥有那同样的大能，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假如你能用一个能量测量仪来测量神的大能，那么神创造诸天与大地所使用的能力，若与那复活的大能相比，几乎不能让指针移动分毫。当他创造诸天和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阻力，但当他从死里复活时，地狱所有的权势都集结起来抵挡他，而他胜过了这一切。而这是说到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就在你里面。圣经还说，他已使你成为他的身体，并且已经将撒旦放在你的脚下。如果你认为比尔牧师他有权柄，安德烈有权柄，其他人也有，但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拥有这权柄。你读马太福音十一章，当耶稣谈到施洗约翰时，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也比施洗约翰还大。所以施洗约翰曾是比摩西更伟大，比以利亚更伟大，比任何人都更伟大。而即使你是在这里最软弱的圣徒，你都比他更大。你拥有这复活的大能就在你的里面。就像凯莉昨天分享的那样，人们对我所说的话感到挣扎，因为他们去照镜子，他们感受自己的身体，省察自己的情绪，然后说我感觉不到。这大能不在你的身体里，也不在你魂的领域，而是在灵里。你与耶稣是完全一样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不是说将来在来世你们会如何，而是说你们现在在这世上就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展开讲好几堂信息，但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个。如果你明白，如果你祷告并得到一个启示，是关于你里面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你就不会到主面前说，哦，神啊，求你医治我好吗？因为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已经是成就了的事。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这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在你的里面。这大能不是在外面，以至于你需要把它祷告下来，还要穿过魔鬼的领域。这也不是说你必须去找别人，让他们为你按手祷告。你里面拥有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就住在你里面。问题在于要引出你已经拥有的，而不是求神赐给你什么新的东西。阿们。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看着我，心想，是的，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但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大多数人认同自己的疾病，他们拥抱自己的疾病，那疾病就成了他们的身份，成了他们的所有。他们不专注于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让我在这里讲几点，这可能会在接下来几分钟里让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震惊，但如果你们能跟着我的思路，我相信这对你会有帮助。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记载了好几个医治的神迹，就列在这里。你们知道福音书中记载的这些医治神迹都非常奇妙，他们彰显了神超自然的大能。无论是瞎眼的、耳聋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些神迹都很美好，但你们知道吗？当时人们向神寻求医治的方式并不适用于你。就在今天，有个人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想摸一下你衣上的穗子，这是出自马可福音第五章。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但你们知道吗？那并不是你今天应当用来亲近主的方式。有些人会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第二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知道吗？他这样说在当时是合宜的，因为那时耶稣还没有受死，耶稣还没有成就这些事，而且当时神的旨意还不清晰，所以他这样说是合宜的。主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呢？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但这对你来说却是不合宜的，因为经文接着说，耶稣伸出手来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当你把这段经文和罗马书第二章联系起来，就知道神不偏待人。还有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以及其他许多经文都显明了，如今你的身体康健是神的旨意，神已经亲口告诉你这就是他的旨意。所以你若还来祷告说，主啊，你若肯就能医治我，那并不是新约时代的亲近神的方式。虽然四福音书是在新约圣经里，但书中的人们实际上是活在旧约之下的，他们还没有重生，还没有被改变，神还没有住在他们里面。当保罗做那个祷告，求神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自己所拥有的，让他们看见自己里面拥有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而这个长大麻风的人里面没有那大能，所以他前来这样说是合宜的，主啊，你愿意医治我吗？但一旦主告诉他，我肯，你洁净了吧，他若再继续那样说就错了。比如再说，倘若是神的旨意，我就会得医治。不，神已经给了他一句话，而神也已经将他的话语赐给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再用这种方式来亲近他，你知道吗？这一章里的下一个故事就是关于百夫长的，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曾无数次用百夫长的例子来教导，讲到他如何不需要耶稣亲自到场触摸他的仆人，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句话。而今天人们来到主面前说，神啊，只要说一句话，只要赐我一句话，我就必痊愈。然而他早已经说了，他已经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了。百夫长那时还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却有神满满的话语，我们拥有这一切的应许。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固然要像百夫长那样运用同样的信心，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寄望于神必须以某种可见的形态亲自降临来成就某些事。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但是我们不应该用这位百夫长的方式去接近主。接着你继续往下读，就看到他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他们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斥责了那热病。你可知道我们服侍的方式应当和耶稣服侍的方式一样吗？比尔昨晚提到，耶稣虽然是神，他却倒空了自己，他没有在这世上以神的身份行事，他是以人的身份行事，他是凭着信心行事。耶稣对事物说话，并且命令他们成就，这就是我们应当行事的方式，要像耶稣一样，因为现在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应当拿起我们的权柄对疾病说话，而不是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你若愿意就能医治我，主啊，你只要说一句话，你来做点什么吧。或者像那个妇人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我们看到那个妇人，她前来心想，只要我能摸到她衣上的穗子。同样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比如要坚韧不拔，你必须听到，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 你必须付诸行动，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有很多功课要学，但你不能用这个妇人的方式来亲近神，因为他里面没有神内住，他还没有重生，所以他必须前来，他必须触摸他的衣裳。你不需要触摸耶稣衣裳的穗子，你不必让别人为你祷告。当然，这同样也是神服侍我们的方式之一，因为如果你唯一能从神那里领受的方式仅仅是直接透过启示明白你所拥有的，并且凭信心站立释放你的信心，如果这是你唯一能从神那里领受的方式，那么这需要时间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这需要时间来建立你的信心并成长。而如果你唯一能领受的方式仅仅是直接靠着你自己的领受，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因此死亡，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成长，他们身上已经有了死亡的宣判，他们重生了却没有一年的时间来成长并使他们的信心成熟。所以神将特别的恩赐赐给基督的身体，好让人们可以来并靠着那些有恩赐之人的信心得医治。当然，这不完全是他们的信心，但在你这边所需要的信心就少得多。当你透过某个拥有医治恩赐或行神迹等恩赐的人来领受时，因此神将特别的恩赐赐给了基督的身体。但可悲的是，基督的身体总的来说只知道如何透过这些拥有特殊恩膏的特别的人来领受。他们必须参加一场特别的聚会，在那里一切氛围都恰到好处，人们都感受到神的祝福，他们必须做所有这些事。而这就是大多数人所知唯一的领受的方式，他们不知道如何直接领受，没有哪种得医治的方式是不好的。你们当中有些人来到这里，需要别人为你站立相信并为你按手。我并不是想拦阻这件事，我们已经看到了极大的神迹发生，但我想说的是，那最终极的目标是你需要得到一个启示，就是你里面已经拥有了神的复活大能，而你并不需要来祈求神为你做些什么，他已经成就了。弟兄们，丹尼尔弟兄刚从腓利门书的事上就此阐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腓利门书一章六节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你已经领受了医治，你拥有使死人复活的能力，你所要做的就是承认它，并学习如何释放它，把它引发出来。这两者是不同的，释放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比起去争取你还没有的东西要容易得多。比如如果那边那个显示器代表医治，然后我说奉耶稣的名我将要得医治，我将要让这件事发生，你知道吗，单单是我那样说代表我现在还没有，但我将要得到它，这本身就自动的带有怀疑的成分在里面，而且过程中我可能会绊倒摔跤，永远也到不了那里，也可能有人会跑过来把我扑倒，让我永远也到不了。但是如果我本就已经在这里，然后我说我已经拥有了，你就无法阻止我到达一个我已经到达的地方。如果我已经拥有了它，你就无法从我这里夺走我已经拥有的东西。当我最初对主真正火热起来的时候，我刚刚经历过越南战争，我的圣经发了霉，以至于我圣经中整章整章的内容都看不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背诵这么多经文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我牧养我第一间教会时，我会说翻到某一卷书，但那一页已经不在了，所以我只好直接把它背出来，并且装作我是在读经文的样子。总之，当时我正在牧养我的第一间小教会，我甚至连一本完整的圣经都没有。那是我和杰米结婚的第一年，在我们结婚后，我们整整一年的收入，12个月的收入是1253美元，而我们每个月的房租就要100美元。这还不包括水电费、食物或任何其他开销。 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但总之，在那段期间，我就决定迟早要把这信心彰显出来。所以我决定要为自己买一本新圣经。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凑齐额外的20美元。这样我才能买一本圣经。在那6个月里，我挣扎挣扎再挣扎。而且魔鬼对我说，你永远都凑不到这笔钱的。你永远也办不到。我意思是，在我醒着的每时每刻，我不是在与某种形式的不信征战，就是怀疑我能否得到那本圣经。但最终我有了20美元可以动用。于是我去买了一本圣经，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把那本圣经夹在腋下走出来。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有怀疑过我会得到它。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想，哦，既然你已经得到了，为什么还会怀疑自己能否得到呢？这正是我的重点。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说奉耶稣的名我得了医治之后，你却坐在这里与所有这些念头征战，因为你不相信你真的得了医治。除非你能感觉到，除非你能看见，除非医生能证实，你这是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这一切都归结于你不明白，你里面已经拥有了复活的大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亲近神的方式就像一个旧约时代的人，或者甚至是福音书里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我们就像他们那样亲近神，说，神啊，请差遣你的话语，让我摸你的衣裳穗子。若是你的旨意，你就能医治我。所有这些话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因为他们还没有重生，但如今我们已经重生了。你里面就有了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你不需要好像你一无所有那样去亲近神，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反倒祷告说，但我们知道你能做万事。若是你愿意伸出你的手触摸这个人，那么我们就相信他们会得医治。但这并不是神教导我们去做的方式。请看马太福音第10章，主将他的门徒召集在了一起。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接着他在几节经文之后，在第7节说道，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他没有叫你们为病人祷告，他乃是叫你们去医治病人，这是有区别的。但我们知道，一般基督徒的祷告是一种很胆怯的方式。你来到神面前说，哦，神啊，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事无成，但我们知道你凡事都能。你是否愿意伸出你的手？你是否愿意触摸这个人？你是否愿意医治他们的身体？而当你这样做时，你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定了新约圣经所说的，就是你里面已经拥有了那位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位圣灵。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这样说，然后我们求神医治他们。如果事情发生了，我们就说赞美神。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就说，嗯，这一定不是神的旨意。或者说，神在你受苦这件事上有他的美意，或者说时候还没到。于是我们就想出所有这些其他的说法。神赐给了我们胜过疾病和一切病症的权柄。而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再等待能力从外部降临，你要把它释放出来。而首先，你必须承认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你必须承认你拥有那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你的里面，在这次特会的剩余时间里。我还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分享，这其中有更深刻的内容。重点是你必须学习如何释放这能力。其中一个释放它的方式是，要知道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有很多事情你需要学习，关于如何释放这能力。但如果你不相信你已经拥有了它，那么一切都将徒劳无功。当主第一次向我显明这一点时，我当时从未听说过寇普兰和甘坚信这些人，我从没听过他们。我当时不了解信心，我从未听过任何那些教导，但我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同样的，在耶稣里面的圣灵也在我里面。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的行为方式就发生了改变。我开始为每一个会动的人事物祷告，我开始走进医院为人们按手祷告。而且你知道，只要坚持不懈，就算是瞎摸索，也总会有所收获。于是我开始看见神迹奇事，我看见瞎眼的得看见，而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一点也不懂关于信心的宣告或按照神的话语行事。但我只知道我里面有复活的大能，我看到了人们的需要，并且我知道这股能力需要被释放出来。这就是 90% 的征战所在，永不屈服于癌症比我强大的这个事实。与那内住在我里面的复活大能相比，癌症根本算不得什么。人们来到我面前说，我知道圣经提到从这样那样的疾病中得了医治，但有一次有个人来问我，我得了艾滋病，神能医治艾滋病吗？仿佛有些疾病是他的医治所不能覆盖的。没有任何疾病是他的医治所不能覆盖的，圣经上说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病症，我们所有的疾病。你必须认识到，在你里面的能力是大过任何其他事物的。如果你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削弱撒旦的作为。但很多人总是定睛在自己的疾病上，而当你越是定睛于此，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疾病对他们而言比耶稣所成就的还要真实。你需要能凭着信心看见耶稣为你成就的一切，你要确信你已经得着了。这样你甚至会达到一个地步，你会藐视癌症，你会藐视这些疾病。当艾什利和卡利带着他们的女儿来找我时，他们之前请求为他们女儿祷告的每一个人，在听到病情有多严重时都惊慌失措，并且立刻开始说些同情安慰的话，因为他们心里真的认为这病没得治了。而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并非声称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并不特别。但是当他们向我说明情况后，我说，这对耶稣来说轻而易举，这根本不算什么。这番话立刻坚固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认识到，是的，这对耶稣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但当你一开始放大自己所有的问题，并且开始听信所有那些负面的东西，我想是巴里曾说过，他从不去研究自己所得的疾病，无论是在他得医治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没有这样做过。你不需要去研究你的病有多么严重，你要做的是去研读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但大部分人却定睛在属世的自然领域，定睛在自己的身体和所出现的症状上。如果你愿意拿起这些圣经经文来祷告，神啊，求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向我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让他在天上坐在你右边的大能。如果你能真正得到关于这能力的启示，我向你保证，撒旦向你抛出的一切攻击与这大能相比都算不得什么。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1章，甘坚信特别爱教导的这些经文，他经常教导这段经文，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这些经文他写的，但其实不是。但这里记载了耶稣饿了，他走到一棵无花果树前，树上没有果子却长满了叶子。一棵无花果树本应先结果子再长叶子，所以这棵树的本质是反常扭曲的，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并非它真正该有的样子。而他作为创造者，完全有权柄斥责这棵树，因为他没有做他创造他要做的事。 它是不正常的。于是他就去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经上说，他的门徒们都听见了，他进了耶路撒冷，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然后第二天，在第二十节中写道，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昨天在问答环节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说，从此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没有在树上撒盐，也没有用斧头砍它，他没有在物质层面做任何事，他只是说话宣告说，再也没有人会吃你的果子了。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的记载，经上说那棵树立刻枯干了，但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中，直到第二天他们才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是立刻发生的，还是第二天才发生的？事情是立刻发生的，但发生在人眼看不见的地方，你无法看到它里面的情况，但是在耶稣说话的那一刻，那棵树就已经死了，它只是花了大约24小时才完全枯干。你可知道，对待疾病也是如此，你可以开口斥责癌症，命令癌症死亡，但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让你的身体将那肿瘤清除出去，并让你的身体开始恢复。如果一个医生给你开了药方，你不会指望仅仅是吃下一粒药，所有病症就立刻消失了，你会给它时间来发挥作用，让它在你的整个身体系统中运行。然而许多人却认为，既然是神来医治的，我来到台前接受祷告，但本身仍然感到疼痛，身上依然有某些症状，于是他们就想什么都没发生。可是你吃药的时候可不会这么想，你接受手术的时候也不会这么想，因为需要时间让已经发生的医治在你的身体上显明出来。但当主开口的那一刻，这棵无花果树就死了。而当他的门徒们看见时，经上记着说，彼得想起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那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我不认为彼得说这话时只是随口说说，好像在说，拉比，那棵无花果树你所咒诅的已经枯干了。我们无法听到他当时说话的语调，但他的语气很可能是这样的，主啊，这棵无花果树它死了，看看你所做的。他完全被震撼了。同样，我们也无法听到耶稣当时的声音。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不只是随口说一句，你们当信服神，他的语气更像是，你们当信服神，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说这些门徒心里迟钝是有原因的，所以他说，你们当信服神。接着，这里要指出，这不是当时的人们在耶稣地上事工期间领受医治的方式，因为那时他们还没有重生，他们里面没有基督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没有这种复活的大能，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前来祈求医治是合宜的，并且祈求神来做些什么。但作为新约的信徒，耶稣正在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他告诉了我们他是如何行这个神迹的，并且他也正在告诉我们如何行这些神迹，所以这就是他所说的方法。他正在向他们解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实在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阿门，意思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每当他需要告诉你他所说的是真理时，其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但他却要以我实在告诉你们作为开场白，这是因为他听起来是如此的难以置信，以至于世人可能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所以他必须先强调说，听着，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请注意，他说，你对那座山说，是对那座山说话，这里的山指的就是你的难题。在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主题背景下， 我们所说的就是疾病，你要对疾病说话。可大多数人是跟神谈论他们的疾病，哦，神啊，医生是这么说的，我身体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们跟神诉说，并期望神来为此做些什么。但神已经为此成就了他的工作，你现在已经重生了。你里面住着的是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个圣灵，你拥有他复活的灵，所以你不是去跟神诉说并祈求神来医治你，他乃是告诉你要去对你的难题说话。你说，癌症，我奉耶稣的名对你说话，我命令你死去，我命令你离开我的身体。眼睛，我奉耶稣的名对你说话，我命令你要能看见，你要对你的眼睛说话，你要对魔鬼说话。箴言18:21说，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你拥有这能力。有一次有个人来找我，他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也同意，但我就是没有你所拥有的那种能力。我就对他说，你的能力就在这里。接着我摸了一下他的嘴，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箴言18:21，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败在自己的舌头上。哦，我浑身都痛，医生说我就要死了，我只剩下这点时间了。而你会想，嗯，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但你这样做其实就是在宣告不信，宣告属乎自然领域的事。我并非否认自然领域的存在，我不是说我们要坐在这里说不，我没有问题，那是谎言。我不是说自然领域不存在，但我要说的是，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我在基督里被赐予的能力，是远超过自然领域里任何事物的。我并不否认物质领域的存在，我只是否认物质领域就是一切。我是一个属灵的存在，我的里面有着属灵的能力，而我将要开口宣告我的信心。所以圣经上说，你要对你的大山说话，而不是向神诉说你的大山，要对你的问题说话。这里的朱利安·哈里斯就是因为这个教导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他患有纤维肌痛症和所有其他各种疾病，在医生那里花了$300,000。然后他听见我说，你可以对问题说话。我曾告诉一个因帕金森症而手在颤抖的人，我说，对他说话，命令你的手静止不动。他听到了那番话，心想，这真是奇怪。但这让他产生了好奇心，于是他上了网站，开始学习这些东西，结果他最终得到了医治，并且现在到处去服侍医治，遍及世界。但你可以对你的身体说话，你的身体也对你说话，奉耶稣的名，我相信你已得医治。而你的身体会说，疼痛依然存在。如果有什么东西对你说话，你就要对他说话。圣经这里记载，耶稣回答那棵无花果树说，这就意味着是无花果树先对他说了话。这棵无花果树号称自己结了果子，实际上却没有，他是一个假冒为善者。他对他说话，所以他也开口回应他。他说，你必须对这座山说话，要对你面对的任何问题说话。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你要明白自己拥有权柄和能力。你们知道我之前读的那段马太福音10的经文，那权柄是赐给12使徒的，甚至犹大也是那些被赐予那权柄的人之一。人们会说，哦，那并不适用于我。是的，在马太福音10的时候确实不适用，但如今你已经重生，你里面就拥有了这复活的大能，并且你已被高举，超越一切的疾病和软弱，因此就像那些门徒一样，我们也已经被赐予了胜过所有鬼魔和一切疾病的权柄。我们领受了命令要去医治病人，不要祈求神去医治他们，是你们去医治他们。这不是靠你的能力，而是神的大能，但这大能已经在你们里面了。你必须拿起这个权柄， 并且必须开口对问题说话。所以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中，这节经文的言外之意是，你要明白你拥有能力，你拥有着复活的大能。再次强调，这话是在新约真正设立以先，在人们还未重生之前说的。但如今我们已经重生，我们里面就拥有着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里面。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主在被接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们所讲的最后一件事是，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接着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他是说，我现在拥有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现在你们要去。他将这权柄委派给了你们，你作为一个重生的信徒，是大过癌症、肌萎硬化症以及任何其他疾病的，你的里面拥有复活的大能。如果你领受了关于这一点的启示，你就会运用那权柄和能力，并且开口对大山说话。你要对那个难题说话。我经常用这个例子，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过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当时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们有个朋友联系了他们。那位女士得了一种病，我不知道病名叫什么，但她所得的这个病让她一直处在持续的疼痛中。医生说，如果疼痛等级从1到10，那她的疼痛指数一直维持在11。她已经带着这样的疼痛生活了7年还是9年，总之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她本该在我见到她的2年前就已过世，而她唯一能够应对和存活下来的方式，就是把磁铁贴满全身，然后他还把磁铁缝进一条毯子里，并用这条毯子把自己包裹起来。不知何故，那种电磁场就能够减轻他的疼痛，而这是他唯一能应对的方法。他就这样生活了好几年，他被困在家里，无法出门，也几乎做不了任何事情。所以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为他祷告，于是他过来了。我记得他当时坐在一张沙发上，而我坐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就在他的面前，我开始和他交谈。他说，我知道神让我得这个病是有他的美意的。听到这话，我必须纠正他的看法，告诉他，不，不是这样的。这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那个气球，我们里面拥有这种大能。而如果我们若没有什么重担将我们拖累，就像气球里的氦气会使它向上飘升，但如果你用重物将它拴住，它就会停留在下面，而它就被这一切不信的观念所累，这拦阻了它的领受。总之，他当时相信是神让他生病的，并且认为这能荣耀神。于是我就反驳了这些观点，我花了大约45分钟的时间来纠正所有这些错误的观念，告诉他神的旨意是要他得痊愈。最终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说，我相信了，我预备好要领受了。于是我为他祷告，我所做的是直接对他的疼痛说话。我开口说，疼痛，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个身体。我就这样对他说话。祷告之后，我问他，现在你还有任何疼痛吗？他活动了一下身体，然后站了起来，掀开盖着的毯子说，没有疼痛了。这是7年还是更久以来第一次他完全没有了疼痛，这真是太奇妙了。然后他说，但是我的背上还有一个刺痛感，就在我腰部这里。为什么我还有刺痛感呢？我说，你没有告诉我你有刺痛感，你告诉我的是你有疼痛。我说，我并没有对刺痛感说话。于是我又祷告，我开口说，刺痛感，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然后那刺痛感就消失了。于是我们一起赞美了神。接着我引用马可福音11章23节告诉他，我说，如果你再感到任何疼痛，那不是因为你没有得医治，也不是因为你失去了医治，那只是魔鬼的伎俩，他只是在叩门。他知道当我开口说话时，我是相信我所说的，所以他必须逃跑，因为我抵挡了他。但是我说，他还会回来叩门，你可能会再次感到疼痛，或者再次感到刺痛，但那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医治，或你需要再次被医治。你只需要开口抵挡它， 就照着我刚才所做的去做，去对他说话，他就会离开你。总之，我花了大约20分钟的时间教导他这些事情，然后他准备离开。他走过去，把他的手放在门把手上，就在那时，他整个人僵住了。他回头看着我说，那刺痛感又回来了。我说，嗯，我刚刚一直在教你该怎么做，所以现在我准备让你来祷告。于是我和他手拉着手，我对他说，你来祷告。这位女士就开始祷告，她祷告的话几乎是这样：天父，我感谢你，因为医治我是你的旨意，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既然我已得了医治，我现在就是痊愈的。你知道吗？那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祷告。你们当中那些刚要鼓掌的人，请允许我打断你们。他所说的内容是好的，他说的没有任何错谬之处。特别是对于一个45分钟前完全不了解医治的人来说，但那并不是主耶稣教我们去做的。所以我问他，你的背怎么样了？你的刺痛感如何？他说，嗯，还在。为什么会这样？我回答说，因为你没有照着主吩咐你的去做。他说，请再告诉我一次。于是我又告诉了他一遍，然后他说，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说奉耶稣的名刺痛感离开我的身体吗？我说是的。他说好，我照做。然后他生出了易怒，我们手拉着手，他带着易怒说道，奉耶稣的名刺痛感，我命令你离开。他说话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说他消失了。那是在2001年。从那以后我又见过他几次，他一直都活在那份医治所带来的自由之中。但是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们，这不仅关乎你口中所说的话语，更关乎你所持有的心态。大多数人祷告说，哦，神啊，我们知道你拥有大能，我们为你昨晚所行的神迹而欢欣鼓舞，还有这些医治，我求你也为我成就这件事。你若抱着这种心态，就不会得到医治。也许你并非有意为之，但在某种意义上，你所说的其实是，我知道圣经上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但是我没有看见，医生也没有证实这件事，所以除非我有肉眼可见的证据，否则我就不相信你已经成就了你所应许的。所以你是在不信的立场上行事，你必须认识到你已经被医治了，你的里面已经有了医治，你里面有复活的大能。这并非是去否认身体可能确实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将要借着我的话语和我的行动来释放这大能，我将要与这疾病征战。圣经雅各书4章7节说，我若顺服神，也就是顺服神话语的真理，并且我若抵挡魔鬼，也就是与之对抗。抵挡这个词的意思是主动的去征战对抗。你与魔鬼征战，你抵挡魔鬼，他必会从你面前逃跑。他不是从神面前逃跑，神和魔鬼早已交过手了，耶稣已经击败了他。撒旦是一个已经被击败的失败者，他没有任何能力可以伤害你，除非你与他合作。而如果你不与他合作，而是顺服神并且抵挡魔鬼，他就必须从你面前逃跑。所以你里面已经拥有了这超自然的使死人复活的大能，并且尽管我们可以从那些在福音书中得医治的人身上学到宝贵的功课，但他们并没有拥有你我今天所拥有的。对他们来讲，需要上前来对主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或者说，主啊，只要说一句话。不，主已经说了他的话，我们现在拥有这写下来的话语，神已经成就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部分。耶稣现今正坐在天父的右边，你不需要他起来医治你，你也不需要他伸出他的手，因为当你重生得救时，你里面就已经得着了那超自然的使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果这大能没有彰显出来，那只是因为你的心意需要更新。你必须明白，你的信心之所以能生发功效， 是因着承认你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各样美善。这实在太美好了。弟兄姐妹们，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在竭尽所能，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将医治带给你。我并不反对医生。如果不是有医生，恐怕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死了。因为他们当时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去相信神，所以我并不反对医生。但我要说的是，大多数人会先尝试属世的一切方法，然后才开始真正专注于单单持守属神的事。我要说的是，你需要如此专注于一个事实，就是你里面已经拥有了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我有时会犹豫要不要告诉人们一些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事，因为我持守这个真理已经57年了。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之一。我绝不给疾病留地步。57年来，我只得过三次感冒，那是我最接近生病的状态了。而每一次都是因为我过度劳累，以至于身体透支。是我的愚蠢才让那种情况发生，但我不会生病，我也不相信会生病这回事，我不会生病。当我开始说这些话时，有些人会试图完全模仿我的做法。然而，你并没有花57年的时间来更新你的心意，所以这里存在一种危险，就是有人会试图单纯的模仿我。但是我想说的是，让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神创造了我们，我们其实都能跑马拉松。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去跑 26.2 英里的赛程。我们有一位同工，他最近跑了一场100英里的比赛，而且他每天跑7到10英里，他已经60多岁了，可能是70岁了，但他仍然跑100英里。你可知道，神创造你的身体就是为了能做到这些。而当我说这样的话时，有些人会感到生气，说你这是在定罪那些超重的人，你这是在定罪那些不能跑步的人。不，我没有在定罪任何人。如果你想要超重，你当然可以超重。阿们。如果你不能跑，那也没关系，你不需要为了让神爱你而去跑步。但我要说的是，你的身体拥有做到那一点的能力，但是你必须去训练它，你必须操练自己。我曾有一次尝试跑马拉松，但因为我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所以我觉得不必像普通人那样按部就班。因此我没有按照建议的每周增加10%训练量的方式去做，就是人们所说的正确做法，而是每周增加25%甚至30%。结果我伤到了自己的髋部，以至于无法跑完那场马拉松，所以我训练得太过头了。但你是可以训练并塑造你自己的。我跑过的最远距离是半程马拉松，13.1英里，但是你也能做到。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定罪那些现在还做不到的人，而是要为你描绘一幅图景，并且如果那是你渴望做到的事，那么你就可以为此训练，并且你也能够达成目标。这和我讲医治的道理是相似的。我们里面拥有着复活的大能，我们不必终日背负着各样的疾病。昨晚比尔弟兄服侍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有数百人站了起来。他们一直都带着各样的伤病生活，有些是30年、40年、50年，有个人说已经70年了。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忍受着那些事吗？因为你不知道你有一个选择。你可能求过神，你可能为此祷告过，也可能祈求过，但是你没有去运用你的权柄。我们不必忍受任何这样的事。很多人的生活远远低于他们所享有的特权。所以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你来到他面前不应该像个乞丐一样祈求说，神啊，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我们知道你能成就。你需要认识到，你已经拥有了那超自然的， 使死人复活的大能就在你的里面，你要运用你的权柄，你要对你的问题开口说话，并且斥责他。而且你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阿们阿们，赞美神。